台绿阳大家好，我是郑慧芳，郑成功的郑，恩惠的惠，方向的方，没有草字头。那我更正一下，我是去年大概去年的感恩节前才搬过来，我现在比较慢，我现在今年才搬过来。那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台湾台中市出生的，然后我。我先在，我是在北台中洗礼，北台中教会，台湾北台中教会洗礼。那我现在我妈妈跟我哥哥身属北台中教会。那我结婚之后搬到达拉斯，是达拉斯教会。我先生他们那时候是达拉斯教会。那我去年搬到加州这边来，现在属喜瑞都教会。好，那我先。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见证，感谢神让我有这个机会，我第一次跟这些先进长辈见证，以前是跟所有的弟兄姐妹，这次就是跟这个前辈先进来见证。那虽然我比大家年轻很多，但是我相信神在我身上的这个恩典，还有在我家庭的恩典，不会只有在我身上，也会在各位的身上。希望今天我的见证能够造就大家。那希望大家听了之后也可以去试试看，来体验神，那也把这样的见证传出去给你们的家人跟亲戚朋友。那老实说，我其实很讨厌基督徒，因为我要上大学的时候，在台湾那时候都会有一些迎新，就是跟要刚要进大学刚考上大学的人介绍说学校，那我就接到通知说在什么地方他会就是有一些学长学姐告诉我学校的情况，结果我就去了。那去了之后发现他们是一直叫我念哦主耶稣，那我想说不对啊，我不是来看看学校的吗？认识学校的吗？你怎么会一直叫我念哦主耶稣？那我对基督教完全没有兴趣，所以我觉得我被骗。好，那一次记忆之后，我就对基督教的印象不是很好，就是反正他们就会骗你去，然后就是叫你念，就是要你信主。那我进了大学以后情况更糟糕，因为我就在宿舍里面，那宿舍会有一些传福音的人，那他们就早上来，早上七点就来敲宿舍的门，叩叩叩。然后呢，晚上九点多我们在赶功课啊，或者要睡觉，他也来叩叩叩，就早上来，晚上来。所以我们宿舍的同学有一些人就跟他辩，他们有的是信佛教的啊，或什么一贯道的，他们就跟他辩。那有一些同学看到他们就怕，就跑到别间去躲。那我是觉得很烦啊，后来我们决定找那个学校的教官说，教官请你把他们赶走好吗？因为他们早晚都来敲门，我们对他们这个宗教没有什么兴趣。那之后呢，过了几年大概也平安无事，他们没有再来了。可是到我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我又遇到那个不时跟着我的人，很奇怪，他就一直跟着我，一直要跟我讲耶稣。那他很厉害，他还查到我的电话，查到我那个住什么地方，然后就一直打电话打电话，要跟我讲耶稣，打到我的室友跟我说，拜托你，请他不要再打电话来好了，因为他们打去的时候我都不在，可是都骚扰到我的室友，所以我就很讨厌信耶稣的人，我根本不想要信耶稣。那一直到我的父母亲他们是比较传统的信仰，就是说反正以前的长辈怎么拜他们就跟着拜，那家里就是有祖先牌位，然后有那个菩萨，有那个佛祖的那个像，那每天都会，我父母亲也是很虔诚的，就是说早晚三炷香，然后逢年过节就会祭祖，那我们就从小跟着拜，也不会 也不觉得有什么，反正拜完就有东西吃嘛，就挑你喜欢吃的嘛，对不对？那妈妈买也是买你喜欢吃的东西，那也是很高兴啊。然后所以从小就是这样耳濡目染，就知道说祭拜哦是什么节要买什么东西，要怎么拜，用什么金子，我们就学会了。那可是到长大之后开始觉得这种事情蛮无聊的，因为我那时候常常去帮我妈妈跑腿买金子，买这些拜拜用的东西。可是我后来就觉得奇怪了，为什么他们要拜素的东西，可是要做得像鱼，要做得像猪肉，做得像，就很奇怪啦，就是我不能够了解，就说明明是素的东西，他就要说那个是素肉啊，然后什么素鱼啊，还有什么素干贝啊，素鲍鱼什么，那我有时候就觉得很怪。那因为一年一年就是年纪增长，然后知识多了一点，就开始问我妈妈一些问题，说你烧这个钱是要做什么，烧了它真的可以用得到吗，就开始问一些问题。有时候我妈妈就说，哎呀，人家长辈就是这样讲的，你就跟着做，是你那人有耳无出，就说小孩子耳朵听就好，不要问那么多。那这种我小一点的话，小学国中你这样讲没关系，等到我大学你跟我讲这个，我当然不会相信了。那我只是觉得说没意思。然后就再来就是也发现说电视上报道很多那种宗教敛财的，然后每次考试就要去点什么光明灯，然后大看会不会考上好的学校，就做一些我自己都觉得很对，虽然是为了我要考大学或者为了要求平安，可是我都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讲我不能懂，我不了解。那后来我们也常跟，就是我有时候跟我父母亲在讨论，我爸爸就讲说，哎，每次什么过年过节去那些烧香，去缴那些什么什么钱给那些寺庙，好像没什么意义，结果他们都拿去不知道做什么用，你也不知道。他觉得说，哎，不用了，我们心里虔诚就好了，我们自己的祖先哈，慎终追远，我们就拜我们的祖先，那我们不要做坏事，这样就好了啦。我们都已经这样，神那个神祖先不保佑，我们要保佑谁呢？那后来我哥哥我姐姐，我们也都有这样的想法，说哎，不要做这些事情，大家都要考好的学校，大家都把准考证放在那个神明的面前，那到底要给谁上呢？钱多的人上吗？那不公平啊，认真读书的人才会上，是不是？那我们这些想法就慢慢淡化，就是我们对这个拜拜，平常这些拜拜的这些仪式，那就慢慢慢慢简化。那我爸爸很单纯就认为说，就是慎终追远祭祖，然后呢，那我妈妈就是皈依佛门20多年，然后就是初一十五吃素这样子，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那我们这个小孩就是妈妈叫我们去拜，我们就去拜一下就走。那一直等到我大学毕业，我到美国来读书，我在麻州那边读书，那我姐姐也在那边。那我妈妈就是想说呢，两个女儿这么远，然后就叫我们带那个菩萨佛祖的像啊，又带去那边哈，然后就说啊，你们记得初一十五要拜拜哦哈。那问题是，在美国没有在用那个农历啊，没有在用那种农历，都是一般的阳历。那刚开始，因为刚去新的环境，还会稍微拜一下，还会记得哦，初一十五妈妈说拜一下啊，平安一下，想念其实是想念家了哈，拜一下。后来久了，我妈说：“那你努力拜吧，你们有没有在拜呀？”我说：“妈，我们常常忘记初一十五是哪一天呢？有在美国要记得初一十五有一点困难呢，而且在麻州那边华人是非常少的，大家都是外国人学生嘛。”后来也发现说：“哎，没有拜还不是平安呢、啊？感谢神啊！虽然那时候不认识耶稣，没有拜也是平安呢、啊、哈，感谢神。”那后来我回。我姐姐在美国留下来工作，然后结婚。那她那时候也很奇妙，就说我们那时候在学校啊，因为接待一些台湾来的留学生，然后就是从他们的亲戚介绍我姐姐，介绍了一个 也是信耶稣的哦。那一次我终于对信耶稣的有一点改变，我想说哦，原来信耶稣的也有比较正常的，他不会一直跟着你，他也不会一直打电话叫你要去教会，或者一直叫你讲耶稣，说不会。所以那时候那个就是我的现在我的姐夫啦，我就看哦，对基督徒开始有一点改观。然后呢，我姐姐后来结婚之后也信了主。那我姐夫那时候是我姐夫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所以我姐姐后来她那时候是属于波士顿祈祷所。那我姐姐有跟我谈过，然后我姐夫的家人有跟我传过福音，可是我其实没有什么兴趣，只是对基督徒的观念有稍微好一点，比较觉得说其实基督徒有不一样的。那我回到台湾开始工作，那我工作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刚回到台湾，理想还蛮高的，所以就换了好多工作。我妈说你一年换24个老板，今天晚你谢桃给，就是这样，就是不喜欢就换，他不喜欢就换。然后换到后来我觉得说这个工作要找一个理想的工作确实不容易，其实现在也是一样。那我本来念教育，后来我觉得哎，在补习班赚的钱是不少，可是呢总觉得说我好像是人家敛财的工具，那些家长就是那个补习班的肥羊，然后小朋友都是被逼来上课。所以我想算了，不要做教育的工作，我认为教育应该是良心的事业，不是赚钱的事业。然后跳到贸易公司，然后后来想说这个贸易公司是很大很知名的运动厂牌，结果那个总经理常常在骂脏话，我就坐在他隔壁，他隔着玻璃每天骂脏话，我实在是很受不了。我看着我对面的秘书这样逆来顺受，我想说哦，你受得了我受不了，我又换，我换到 IT 产业，就是那种高科技产业。那时候是2000，大概1998、1999年那时候，那时候台湾的那个科技产业很赚钱，我们常看到他们分红都分那个30几个月啊，20几个月、哦、很多钱。那我想说好啊，去看看啊。那时候刚好遇到台湾921大地震，哦，台中也是灾区啊，我们家还好，感谢神。那我那时候跑到新竹去工作，那我做了大概半年之后，就是我也很认真啊，我刚进去做了3个月，老板就给我调薪，再3个月老板又给我调薪。那所以我那时候薪水算是在台湾算是很不错，而且我不是学什么工程啊电脑什么电机，我完全不是哦。可是老板就看我很认真嘛，就很器重，就一直给我加薪。可是大概我做了大概半年，我开始就有一些身体的状况，就是我全身会发痒，然后我的手啊，前手臂两个手臂只要有毛细孔的地方全部都发炎，就是这样一个一个，你数大概这一个大概就30个50个啊，这边也是加起来大概100多个吧，反正就是挤都会有脓跑出来这样。那我去看医生，他说啊你藏病毒，我想说我这么大我怎么可能藏病毒，藏病毒不是小孩吗，啊好像也没什么用。然后呢脖子很痒，痒到就是没有东西可以止痒，去看了皮肤科也没什么用，就是一直痒，然后就会抓。那夏天我们知道夏天台湾很闷热又很容易流汗，流汗的时候更严重，就是那个汗会刺激，所以就哇痒到真的是生不如死。然后我看了其中我看了一个医生，他也看到我说啊你多吃薏仁好了，你多吃薏仁，不然我会常常见面哦。我想说我吃薏仁就好，那我干嘛看你呢，薏仁又没多少钱。那他开的药吃了擦了也没有办法止痒，最大的问题就是说非常的痒但是没有办法止痒。那我又看了，我又回去台中又看了另外一个我经常去看的皮肤科医师，他也觉得说我的情况很严重，他说你呀、啊、作息要正常啊，那你心情要放轻松啊，不要有压力啊。我想说这我也会讲啊，对，这个太简单了，我也知道。可是问题我的工作很忙， 那我每天早上进去开会，开完会就开始跑找客户，然后呢回来还要跟工程师研究，然后我通常如果我晚上九点能下班，好、哦，感谢神。那如果十一点下班也还算正常，我有一阵子都是大概十一点十二点晚上才下班，然后呢我回家胖倒下去就睡觉，然后一直到隔天早上秘书又打电话来说赶快老板已经进来要开会了，你怎么还没有来，还好我住的地方很近，就是这样一段时间。所以我每天就是工作工作工作工作睡觉工作睡觉，还好那时候是单身所以可以这样操，可是我这个皮肤的状况就是一直没有办法，一直没有办法医治。然后呢后来我的同事，我有一个同事他是信耶稣的，他是别的教，他不是真耶稣教会，他跟我同一个部门，他看我很可怜，每天工作那么多压力那么大，但是还有皮肤病，他说哎，你跟我们去聚会好不好。那你知道我不喜欢信耶稣的，所以我就没有答应他，他一直叫来啦来啦。后来我们其中有一个同事他说他也曾经信耶稣，可是很久没有去教会，那什么教派我不知道，然后他说走啦走啦我们一起去啦。我说哦好吧，那个死缠烂打，然后加上有个同事也要一起去，我说好吧我们就去。好，去了呢，去到那边坐下来，我发现说他们聚会就是在一个好像是在一个人的家还是在一个公司不太记得，然后坐下来然后就开始唱诗，同一首诗从头唱到尾都唱那一首诗，唱了一个小时我都快要昏倒了，我想说糟糕我好像又遇到那个福音诈骗集团，就是去都觉得说你不是要帮我吗，那我来这里我都觉得你没有什么帮助啊，我来这里只是浪费一个小时的时间啊，然后一首诗唱整个小时我快要昏倒了，我再也不想去了。然后后来我同事说、哎、不会不会我们这次、哦、要去高雄玩啊、哦、去玩，我想说去玩那应该好一点吧，去玩没关系，不要再一首诗唱一个小时我会昏倒，然后就去啊。然后去玩他们就一直跟我讲说哎，有人要洗礼哦，你要不要洗礼啊，我想说洗礼洗什么礼啊，我根本耶稣是谁我根本不知道，那我想说要洗你们去洗，我随便他讲我都没有什么反应。哎，可是呢真的就到一次他们就说、哦、他们去不同的地点玩就说哎，这边有海水哦，奇经这里有海水哦，哎，有人要洗礼你要不要洗，不要不洗就是不洗。然后后来他们回到他们的教会，他们教会自己做一个池子，我等一下有照片可以给你们看，他们教会自己做那个洗礼的池子，然后呢一大堆人都在那边，然后就有人去洗礼啦，有小孩啦什么什么去洗礼。哦，那我再来看看看，然后旁边就有人在怂恿说诶要不要洗，赶快赶快赶快啊，洗礼好啊、哦、好啊好什么好。然后呢有一个老奶奶就说诶我看你眼睛红红的哦，你有感动哦，我看着他什么什么感动完全没有，可是他们大家都一直看着我，我想哇完蛋了，形势比人强，我一个人对他们所有的信徒，然后他们大家都很高兴哇洗礼洗礼去啊去啊，就给我推啊推推就推去洗啊，哇真是哇我真的是快要昏倒，我记得那时候真的是很痛苦很挣扎，因为我根本不认识耶稣啊，我只是去那里，而且我其实很讨厌基督徒，我根本就不喜欢基督教，我怎么会来洗礼，那没办法我就只好去了，随便他们怎么样。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讲我心里就讲说耶稣对不起我真的不认识你，我也不想洗礼是他们逼我的，你一定要原谅我。好啦洗完了回去了、哦、就对我同事 很不满，我想说我又被骗了，你们这个福音诈骗集团我又被骗了，被骗去洗礼。然后后来他就讲说哎呀，你去看看嘛，你去聚会看看很好，他们是礼拜天聚会，就是所谓那个主日的聚会。那我后来想一想说对啊，是不是因为这个地方的教会比较怪一点，或者说这边的信徒比较怪。然后后来他说你也可以去台中看看啊，你回去台中啊，我那时候是周休二日，那时候台湾我不太记得台湾已经周休二日还是还没，我那时候是可以周休二日，只要我不需要加班我是周休二日，我可以回到台中，从新竹回到台中去。然后呢我就想好吧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看看这个教会是不是很奇怪。那我就去台中了，啊，完蛋了！我一靠近那个他们那个教会那个地方，我就知道完蛋。一样，我听到那个祷告的声音是那个透过麦克风，然后喊啊，大声喊，主啊，我需要你，主啊，我爱你，主啊，求你光照我，像就是一直喊啊，男生喊，女生喊，女生喊更可怕，因为很尖。我想，完蛋了，我真的不想踏进去，啊。没办法啊，踏进去了，真的是那个福音诈骗集团，就是我当初大学要进大学被骗去那个新生介绍新生那个学校，那个就是同一个地方。我让我想起来，原来就是这个骗我的诈骗集团啊！我真的是受不了，我再也不去了。那个地方有稍微好一点点，我有看到有人拿圣经，有稍微好一点点。可是我还是不知道耶稣到底为什么爱我。他们的聚会就是说，哦，他们很热诚，大声呼喊，然后呢，他们有很多，他们会背一些保罗书信的经节，然后呢，他们很多就是站起来分享，他觉得有感动就站起来分享。可是我都觉得说，这样的聚会实在是搞不清楚圣经到底写什么。不过也是因为看到他们这样子的聚会，我突然有一个想法，我想要知道圣经到底写什么。当然我还看到一些他们教会里面一些带领的人比较奇怪的举动，那我觉得说，哇，信耶稣这么骄傲，哦，那个带领的人很骄傲，带领的人好像我们长子每次领会都很早就来了，对不对？在那里祷告，不是哦，他们那个带领的人是最后一个到的，而且还会坐一个很特别大的椅子，然后旁边还有人帮他递毛巾，然后递茶水这样。哦，我不是说这个，谢谢，不是。然后呢，他哦还会翘脚哦，翘脚讲一讲呢，旁边人要跟他擦一擦这样，啊，喝喝水。我想说，就这么少人，啊，还有麦克风，还要人家给你递水，圣经有这样写吗？那我也问过我同事啊，说，哎，你们教会不是信耶稣吗？他怎么都没有在读圣经？他每次都是像印讲义，像印一些经节，那都是不着，前面没有前文，没有后文，不知道在讲什么，就是只是一些经句，看起来还挺不错的，写作文可能还蛮好用，不错这样。那他就不太好意思讲，他说这个就是教会的遗毒。我说啊，什么叫教会的遗毒？教会不是要让你自己更好吗？怎么是遗毒呢？然后唱诗也没有赞美诗，那我想说，哇，真的很怪。那我就想起了我的姐姐，我姐姐以前有给我传过福音，那她也曾经寄一本英文的圣经从美国寄到台湾给我做生日礼物，那我翻一翻，哎，看不是很懂，放着吧，哦，很漂亮，放在抽屉里面。我想起了我的姐姐，我就打岳阳电话到 Boston 去问我的姐姐，我说我就把我看到的情况告诉我姐姐。那我姐姐就说，我们教会齁都是照圣经啊，如果圣经有写我们就照做，你可以去我们教会齁看一看。然后就告诉我说，啊，松竹路啊，齁，松竹路上有一个离我的家很近，那个是就是现在台湾的总会，台湾总会跟北台中教会一起的那个地方。那我想说，好吧，有空再去看看，我还是不是很积极啦。所以我姐姐跟我讲完之后，过了好几个礼拜，不太记得，也许一两个月。那我那时候有一次周休二日回家，那礼拜六，我通常是做事情要有计划，就是我要去哪里，几点，我要做什么，我通常有计划。可是就是有一个礼拜六很奇妙，因为我突然我没有做任何计划，我回家就是休息，什么都不做。我突然想到说去教会，我突然有这个念头去教会。那其实已经距离我姐姐告诉我那个聚会的时间，我已经差不多快忘记了。我只记得礼拜六，礼拜六，下午吧，几点啊？2点、2点半吧。好，然后我就骑着车就出去了。说大概在那里吧，所以我其实都是不确定的，可是我就去了，哎，去了。他也很容易找到了，车子停了就进去，然后呢，哎，没人啊，啊，一 因为他会堂有一楼比较小，然后二楼很大，他说在楼下，在楼下，我就下去。哇，那是我第一次自己踏进真耶稣教会的会堂。哇，那我一进去呢，哇，坐得满满的，我看大概三四百个吧，因为那个很大，北台中总会那边很大。那下去他们就安排我坐在最后面啊，跟一个姐妹坐在一起，都坐满满的。好，那坐下来不到五分钟，我在听，其实很远啊，因为会堂很大，比我们这个更大，所以我其实看不到台上的人是谁，我也不知道他是谁。然后坐下来不到五分钟，我开始流眼泪，我开始流眼泪，我想说糟糕，我没有带卫生纸，那我为什么要流眼泪呢？我虽然皮痒痒的，虽然医生治不好，但是好像还不至于在这种陌生的地方哭吧，很不好意思啊。然后我就要不好意思，旁边都是不认识的人，讲你一进来没多久，你还迟到没多久，你在那里哭，你在哭什么？我自己想说，哎，真不好意思，我会忍忍忍住。那上面讲，请翻第几章第几节，然后那个姐妹就帮我翻给我看，我一看到她开始哭，从头哭到尾。她每次翻什么，我就从头哭到尾。圣经我没有真的看过什么什么书，什么书我没有真正看过的。然后最后起来唱诗，也是赞美诗翻开，不会唱啊，从来没有唱过真耶稣教会的赞美诗，没唱过，然后又开始哭，从头哭到尾。好，要祷告了。祷告跪下来，我也不会祷告，因为那个另外那个我同事介绍我那个教会是站起来喊喊喊的，你要喊就起来喊一喊。那我就看人家跪下，我就跪下，跪下我说什么我不知道怎么祷告，也没有人注意到说哇那个新来的告诉他怎么祷告，没有，我就看人家跪下我就跪下。我说我跟主耶稣说，主耶稣，我知道你要我来这个教会，我从今以后都要到这个教会来，到今天快满十一年，快满十一年，我就是在这个教会。所以那是等于是第一次到教会的那个感动啊，哇，让我好像从什么都不知道到我知道我要到这个教会来。那之后我回去，我回新竹去上班，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想说我的工作很忙，那可是我很想要去那个教会，就是我跪下来跟主耶稣说我要到这个教会，我第一次踏进去坐不到五分钟就流眼泪，那个教会我很想要去，那个教会我想要就近那个教会。那之后我自己去书房买圣经，去买赞美诗，我每次只要每周休二日我就回去，我就回到台中去，我就每次都去那个教会聚会。那我很怕人家注意到我，我不喜欢人家缠着我，所以我们是聚会完我就赶快走，我们是聚会完我就赶快走。那可是我很开始想要了解圣经。然后后来很厉害哦，我们那里面的弟兄姐妹，那负责人很厉害，几百个人他会注意到我，然后他就开始发现，哦，原来这个是自己偷偷来的。然后他们就开始邀我说，哎，你来参加一些，我们有专门给一些出信的啊，或者是一些有兴趣来了解道理的人，这个团契哦，你可以来参加。所以有时候我开始礼拜天也去参加他们这种像这样子的团契，啊，就是有见证啊，有一些简单的得救的道理，要讲这个。我开始了解说耶稣是谁，那我也开始了解说为什么要洗礼，我就开始了解这个最基本的这些道理。然后我也开始懂得怎么样祷告。那很奇妙，我每次我从那第一次到教会之后，每一次去教会聚会，我都觉得说那个讲道的人是在讲给我听的。然后每次翻那个经节，那每次把题目都不一样啊，带领的人都不一样，我觉得那个他翻的那个经节就是要告诉我人生的答案。我那时候在思考说我是不是要换工作啊，要不要把工作辞掉，然后工作重要还是生命重要还是健康重要，我在不知道怎么样决定的时候，他翻的那些经节好像就是给我答案。好，我们来看一个马太福音，我们来看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有没有人可以替我念？
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二十三页，新约。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我记得当我听到这个经节的时候，我心里就像得到一个答案一样。虽然我这个皮肤病跟其他人一些奇奇怪怪的病比起来应该不难吧，可是我那时候真的严重到就是说，因为没有办法止痒，所以常常大概超过一年的时间都是那种这个脖子都是破的，两边都是破的。然后呢，冬天的话穿那个套头的衣服啊，还好还可以遮住，可是还是很痒啊。那我就这样隔着抓，抓到破皮就流血嘛，流血就粘住了，粘住，然后回家洗澡的时候就脱起来，就皮就拉起来，就破，又破掉了。然后洗下去的时候水一冲更痛，就是这样子，很痛苦。然后包括这里内侧这里通通都是，现在没有了，通通都是哦，就很痒。然后这里都是最热的地方，那夏天更惨，夏天你不会穿套头的吧，就穿短袖啊，对不对？然后呢，你要去拜访客户的时候真是难看啊，遮不起来啊，你不能贴那个纱布吧，那想你是怎样。所以你就发现哦，每次去认识人也好，不认识的客户也好，那就是看你的脖子，看起来都很害怕的样子，还好他不会传染，可是真的很痛苦，就是这样，每天就是那种皮肉之痛，让我真的觉得有想去死的念头了。我真的觉得说，哇，我真的可以体会到说那种生病的那种痛苦。那我想说，我就做了半年多就开始这种折磨，我真的觉得很不值得。虽然钱不少，那我也存了很多钱，为什么？因为我没有时间花钱啊，我除了房租扣掉以外，吃饭也没多少钱，我可以存很多钱，可是我觉得很痛苦。虽然老板对我也蛮好啊，可是我真的觉得说，是啊，我们如果能赚了全世界，那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我今天如果赚很多钱，可是我就是因为这个病痛让我觉得我不快乐，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我就开始在想说，我要把工作辞掉，我想要就近教会。然后我因为我已经开始知道祷告，我开始认识了耶稣，所以我在想说，以前呢，我想要换工作我就换，对，我不高兴我就把老板fire掉，对，就走了，不做了。可是这一次不一样，我想说我认识耶稣，我要祷告耶稣，我让耶稣替我做决定，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工作辞掉。那我就想说，好，我先把辞职信写一写，因为我那时候是专案经理，要提早一个月，我要离职，我要提早一个月申请。然后就把辞职信写好，写完之后呢，我放着，我没有马上丢出去，我就开始祷告，我每天就祷告，就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呢，大概祷告了几个礼拜之后，哎，很奇妙，有一天我大概也是11、12点才下班，回到家胖又倒下去睡觉啦。可是大概半夜我就醒过来，哦，觉得很奇怪，我通常都是睡到隔天早上，中间是不会醒过来的，都是睡到隔天早上。我半夜突然醒过来，我想没有什么声音啊，然后我房间什么都没有，就是空空的，就是白色的墙壁，什么都没有，只有外面有灯进来，我里面也没有开灯，晚上就外面有灯进来，我看到墙上有一行字，墙上有一行字，因为我那时候看，那好像是给我一个答案，上面写放下一切，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因为我那时候在写辞职信的时候，我是这样想，我想说我努力了那么久，父母亲栽培我这么大，那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不错的工作，薪水待遇也不错，可是问题是我的身体负荷不了，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那我如果死掉，等于是这些全部都重来啦，又重新找啊，重新回去打拼。那这个这是等于是我的一切啦，要放下，这是不是该放下？所以我看，哎，放下一切，背起十架跟从主。那我知道啦，上面那个是给我的答案呢、啊，下面那个是福音书里面写的、啊。我们都知道福音书里面有写嘛，对不对？就是这个主耶稣跟这些门徒讲说，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好、哦，想到我开始，虽然那时候圣经还不是很熟，我就开始翻。啊、哦，看我们看啊，马太福音十章也写，对不对？还有马太福音，我先来，我就开始翻。翻那里的那个经节，然后就开始看啊，看到我觉得很高兴，然后想说啊，主耶稣给我一个答案，哇，我很高兴，我睡不着，那我的圣经跟那个赞美诗都放在床头，我就开始拿来唱，反正我把我会唱的诗全部都唱完，唱完大概六点又回去睡觉，然后就隔天去上班，然后呢，隔天又是一样的情形，大概半夜四点我又醒过来。一样的时间哦，很准哦。我就看四点，我怎么会四点又醒来？没什么，没声音啊，没什么。又出现一模一样的字，放下一切，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哦，那我知道，我想说这个真的是主耶稣给我的答案，所以我想太好了，十字架可以递出去了。好，那我就递出去啦。那个主管就跟我谈，那个人事经理就跟我谈，怎么样？太累了是不是？啊，我知道你情况。好了，放假啦，给你放一个礼拜好不好？我说不要啊，放一个月好不好？不要。那时候台湾的科技产业已经开始在泡沫化了，有很多科技大厂裁员减薪，官厂很多。然后我就说不要。他说这样子好不好？无限期让你请，请到你高兴你再回来好不好？我说不要，谢谢，我已经决定了。哇，那事情很生气，他说我对你这么好，你还不接受啊？你什么交接？我叫所有的那个主管都不要跟你交接，好，就走了。然后后来总经理也知道，他也找我去。哎，你们这些草莓族啊，遇到困难了就要走，又要辞职，他就再来念，然后我就说是。哎，可是我已经决定了，好了，不管了，总经理也谈过了，反正我就是交出去了。我就开始，反正我预计一个月之后我就要离职啊，我就是这样照公司规定走。那我就开始想，我就祷告神说，主耶稣你要帮助我，每天工作还是很忙，求你让我可以把每天的工作做完以外，我可以把我，因为我调过好多个部门，老板给我调了好多个部门，我把我做过部门的那些档案资料，属于公司的资产，我都可以有时间把它整理好，所以我离职之前可以全部交还给公司，我不带走公司任何东西。然后呢，那我就私下跟我的同事讲说，哎，拜托你，我这个东西交给你，好，你这个是人情嘛，因为主管说不能跟我交接，没关系啊，有的是我的属下，我说拜托，这个交给你，这个交给你。那他交接的清单也不给我，我就自己做，做好，到一个将近快要一个月了，那倒数第二天，我就把东西全部都交出去，然后我就把那个我自己做的那个交接的清单拿去给人事经理，拿给他，然后看了一下，叹了一口气，他说你的清单比我们的还清楚哎，好，那他也知道说，好吧，只好让你走，不过我欢迎你随时回来。好，我就说哦 ，OK。然后呢，那一天刚好也是总经理生日吧，他请大家吃饭，那他就说好了，祝福你了。我们当中都没有谈哦，就从他收到辞职信之后跟我谈，就说哎，你不应该走啊，什么到。最后的前一天，他说：“好吧，祝福你吧。”那隔天我就顺利的，所有的房那个房租的房子，然后打包全部都处理好，我一个人背着书包 就背着背包，然后我那时候还做到八点多，晚上八点多，我同事说你到底要不要离职啊，你到底走不走，好就走了，干干净净。我感谢神，我回去台中好高兴哦。我想说全世界哦，在这种不景气的时候，工作自己把工作辞掉，没有工作还很高兴，大概只有我一个。然后我很高兴，我开始每天都去教会，每天晚上都有聚会，一二三四五六都有聚会，晚上都有聚会，每天都去教会，好高兴。然后我还问他们说：“哎，你们有没有什么事可以给我做啊？啊，你们需要义工吗？要扫地的吗？要书房要包书的吗？我都可以做。”好，然后呢，我辞职的大概一个月以后，我得圣灵，我得圣灵，然后。那时候他们就开始啊，来哦，他们知道我有圣灵，来哦来哦，我们这个部门要，我就从总会的一楼一直做，二楼、三楼、四楼，每一楼义工都去做。他们只要需要什么工作，要打扫的、要弄书的，我都去做，很高兴也认识很多弟兄姐妹。然后那时候是2001年的九月、十月的那个时候，然后我就想说啊，我终于回来了，我把工作辞掉。我已经知道得救的道理，所以我想说我要洗礼。我已经错过几次的洗礼，因为我当中有遇到灵恩会，然后我有机会去看洗礼，可是我没有去。那我想说啊，我回来了，我等了好久，我要洗礼。那所以我就等到我等着秋季灵恩会要洗礼。然后很有趣，那一些弟兄姐妹还问我说啊，你爸爸是谁啊，你妈妈是谁啊，你爸爸是不是谁谁谁，我说没有，我自己来的，而且我还没有洗礼。啊，你还没有洗礼，我以为你是姐妹。我说我还没有洗礼，我不是，但是我一直认为我是。然后那一次的秋季灵恩会我就全程参加，因为 我不用上班，我全程参加。那虽然我自己还没有洗礼，我道理还没有说整本圣经都很熟，但是我知道得救很重要。那我认为说我的父母亲栽培我那么多年，那他们也是很虔诚的，他们也是好人啊。那我觉得说我应该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我希望他们也可以来教会。所以那一次的灵恩会等于是我第一次完就是可以完整参加的灵恩会，我就特别为了我的父母亲来祷告。那我记得我那时候祷告，希望说他们可以来参加礼拜五的灵恩会一整天。那我记得我礼拜四布道会晚回家，我记得已经10点多，很晚了。我11点的时候刚就把门关上，自己在房间里面很认真的祷告。因为我已经有圣灵了，我祷告大概一个半小时，我就跪到我脚都麻了，真的是没有自觉啊，痛哭流涕，就是希望说主耶稣，你可不可以带我的父母亲到教会来。那我祷告祷告一个半小时，哎，我就看到一个画面呢，就像放电影一样，我看到我的爸爸，我看我爸爸穿什么样的衣服，然后踏进那个北大中的会堂。哇，我看到那里的时候我很安慰，我才停下来，我才不哭。那我是很小声祷告，因为我哥哥的房间在隔壁，我很怕我哥会听到。那我就这样祷告，我就想说啊，希望真的是像我看到这样，我父亲真的有他进会堂来。那我之前就有跟他们邀请说，希望你礼拜五来参加灵恩布道会。那他们就说好啊，看看啊，那时间可以的话就去啊。那隔天早上我很早就起来，我6点钟就起来了，然后我就去看我爸已经起来，我看他在楼下看报纸，我看他穿什么衣服，哎，不是我昨天看到那个。然后我就赶快又回房间去祷告，在床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到7、8点。好，我爸去换衣服，我看哎，是我昨天看到的那个衣服，真的是这样子。然后我还跟他，我想说哎呀，10点半要开始那个第一节课，所以我想说我早一点去，我9点多就准备出门。我还特别交代我爸爸说，你要记得哦，几点哦，不要迟到哦。然后我还去跟我妈妈讲，我跟我妈说，我妈在化妆干嘛，我说你要记得不要迟到哦，我先去教会啊。他们说他们要先去办事然后再绕过来。他说好了好了， 然后我看我妈带了一个那个护身符那种东西，我就说哎妈那个不要带哦，因为我听人家见证过说他带了一些什么符啊符咒，所以到教会的时候要跪不下去，我想说妈那个不要带，我妈说啥什么不能带，为什么这个不能带，你们教会是怎样，为什么这个不能带去教会，我妈就很凶，我妈是很好的，她对大家都很好，可是一讲到信仰她说为什么不能带，我就说好不管我先走，好我去教会，教会整个大会堂只有我一个人，我是最早到，我上来大声祷告，全部都是我祷告的水，我祷告祷告到一段时间，灯打开，我感觉到灯打开了，好我就赶快到楼上去，一上楼看到我妈妈进来，看我妈妈从正门进来，我想说哎呦，我昨天祷告的时候只看到我爸爸踏进会堂，我实在是不期待我妈妈会踏进来，我爸爸还好，他就基本上就是只认为说祖先要拜不要忘本，就这样，那我妈妈就她皈依嘛，她对她的信仰她比较坚持，我看我妈妈哦，那刚好弟兄姐妹哇，大家就来欢迎她，好像都大家都是准备好，其实我真的是感谢神。然后后来我爸爸他们下去，一下去之后刚好遇到那个林永基传道，现在已经是长老林长老，他刚好也转头过来啊，看到我父母亲哦，马上来接待，我想说怎么大家好像都准备好，其实我都没有通知到我爸妈要来，那刚好林长老他也是我姐夫他们那边的亲戚，所以我爸爸通常对这种就会亲戚啊比较友善这样，然后一天下来聚会从早上到中午他们印象也不错，聊得很高兴，然后他们就很高兴的走了，他说他们下午要去工作，去山上种菜去，他们就走了，他们第一次对教会的印象其实是蛮好的，但是自此之后没有再来教会。那我那一次就是那个礼拜六我已经报名要洗礼，那我也邀请我父母亲，我还有带洗礼的照片等一下可以看，那我就说我请他们来看看，因为我说你们刚好要去山上种菜会经过，我们去找那个活水，去找那个山上的那个小溪去洗礼，那他就说好啊，要看就来看看你们教会在做什么，好那他们就去看。那我洗礼的时候很奇妙，因为那是2001年的11月秋天的，秋天的下午3-4点，那3-4点太阳已经偏西了，那我那时候是面向北边，那我在那时候我是第一个安排下水去洗礼的，那我在祷告在洗礼前祷告，祷告的时候很奇妙，我眼睛闭上，然后我就突然发现奇怪，为什么祷告当中有那个好像有光啊，在我脸上扫过来又扫过去啊，那个光会动的光啊，很温暖啊，我想不对啊，这是什么东西，因为太阳在西边啊，我它怎么照啊，在这里扫来扫去很温暖啊，好祷告完眼睛一睁开，没有啊，太阳在那边啊，怎么会有光是从我这里照呢，没有啊，我想可是明明有啊，我就感觉到很温暖啊，好我就下去洗礼，好上来，然后就搭帐篷在小溪边，然后就换衣服啊，全身入水嘛，全身入水头向下全身入水，全身都湿了，换衣服我还是在想那个光有啊，真的有啊，然后回教会之后我就跟一个执事娘讲说执事娘有那个光在照我，他说有另外两个人看到有一个是在你后面洗礼的，你可以去问他有一个是跟着去看的，那个好奇的跟着去看的，他们有看到你去问他们，然后所以之后我真的就去问他们了，就我之后的洗礼的那个姐妹她就见证，她说有啊，那个主耶稣的光啊很亮，我根本眼睛都睁不开，那个光就照在我们洗礼的那个地方啊，第一个人洗礼就说我就是那个第一个洗礼的那个人啊，在那里，所以是真的有那个光，可是我眼睛张开没有啊，他有看到我有感觉到真的有那个光，就是在我们洗礼的地方，所以神的灵是一直跟我们同在，他用这个荣光让我们知道是真的，不，圣经讲的不是假，是真的，是真的，我们可以体验得到，可以感受到，是有温度的，是眼睛可以亲眼看见的。哇！我想后来我们也跟那个洗礼的传道讲，他说：“ 哦，我洗了几百个，我都没有见过，你们怎么那么有福气？那从看到我父亲这个意象，然后又看到这个光，那我就跟大家见证过，就说很奇妙，就说因为我自己是很铁齿的人，就是紧剔剔啦，就说我没有看到，我没有体验到，或者我想不通，我绝对不会相信的。那从我第一次到教会那个感动，然后到这样接连下来，我说真的神很知道我的心啊，他知道说虽然我不相信，虽然我没有这个意愿说我要来寻求神，可是神很慈爱，他让我体验到。然后我姐姐也很惊讶，因为她知道我是什么样子的人，她很惊讶说我居然会相信。那我们就接着就是想要跟我父母亲啊，还有我哥哥来传福音。那通常他们都说啊，你信你的啦，你信你的就好了啊，我们信我们的啊，不要讲这个。那我哥哥更难，我哥哥是学科学的，他是物理化学老师，数学的，他就是非常一定要符合逻辑，一定要做实验，实验说有就是有，实验说没有就是没有，就是以自然科学，就是大自然，他说不要，我相信有神啊，但是我不知道哪一个才是真的啊，我不知道耶稣是不是真神，他不知道，他不相信啊。他说哎，宗教就是劝人为善，所以对他们来讲就是其实蛮难传的，就是我，可是我们真的是，我们都是把它放在心里。那我记得我有一次祷告的时候，就是特别为了我的父母亲，我的家人来祷告。那我记得那时候痛哭流涕，那主耶稣安慰我说你放心。那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好，那一直到大概我2001年洗礼，然后我大概2003年的时候要结婚，那时候介绍一个教会的弟兄啊，他就是我现在的先生，在他那时候在达拉斯教会。那因为我在台湾，那他在达拉斯很远，然后我其实都没有跟我父母亲谈，那就是就是那个我姐姐的婆婆介绍，就说等于是亲戚啦，亲戚介绍。那我说反正我听过见证嘛，反正就族内啊，信仰好的哦，就好了。所以人家要跟我介绍我都说好，你要跟我介绍好，管你是不是婚介，你要帮我介绍对象好，我都说好。那就也很奇妙啊，他也是有人帮他介绍。那看了几个，我想说应该不是这个吧，我想他应该不会喜欢我的。反正到后来就只有我跟我先生一直有在联，就是 email 联络啊，或者是用一些这个聊天的这个工具在聊天这样子。反正最后只剩下他一个啦，然后好像还我们的观念对信仰或者说一些价值观好像还蛮接近的。好啦，反正后来就说好吧，就这个好了。然后喜帖也印了，喜饼也定了，结果呢就在我要飞来美国要结婚的时候，我跟那个海关说我要来结婚，他马上把我钱绑。我想说对啊，我怎么那么笨，因为你观光就是观光嘛，留学就是留学，我也来留学过啊，工作就是工作，你来结婚你为什么要告诉他，我的剧本没有这一句啊，我为什么要告诉他我要来结婚呢？然后他还问了我一些问题，然后叫我发誓，然后我想说惨，因为我爸妈可以进去，我不行，马上前往，而且还绕了地球另外一半圈，我们花文岛从荷兰然后泰国来回去台湾，哇，马上把我送回去。我那时候想，然后我打电话给我先生，他说你不会再开玩笑吧？你不会开玩笑吧？后来我爸妈，因为他把我留在那边，那我爸妈已经出去，所以他们也错过他们要接到 Boston 的班机，我们要先到 Boston， 然后才到德州达拉斯教会去结婚。然后我想完蛋，我爸爸在里面很担心我，我在外面很担心我爸爸怎么坐飞机，因为他不太会讲英文嘛。然后反正还好联络上了。然后我姐姐他们也在机场等，这一班过了，下一班，再一班，终于等到我爸爸的班机。好啦， 我爸爸就只好去那边跟人家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然后更惨的是真的有弟兄姐妹从加州飞到德州要参加婚礼，对不起。然后他们都在笑。哎呦，后来有人，我去德州然后包括我来加州都有人跟我开玩笑，哈哈，你就是那个要结婚然后没有新娘的那个婚礼的那个新娘，对不对？我说对，不好意思，对不起。所以就很快，那我回去之后他们讲说，哦，你可以申请未婚妻签证进来。那未婚妻签证就不属于，就是属于移民签证那一类，跟工作观光留学那种非移民签证是完全不一样。他说很快啦，没问题啊。那个海关的人跟我说没关系没关系，很快的，两个月，不一定啦，说不定半个月一个月两个月都就好了。那个海关来说啊，没有关系，去回来再申请再来一次。我想完蛋，就回去我联络 AIT 啊，美国在台协会，然后结果我去网站上面看，然后我先生看到美国这边的移民局的网站这些资料，看了半天，然后他也从这边申请，然后我从那边查，搞了一年多完全没有进展，完全没有。我说哎，干什么？我还问我先生说，哎，你搞什么？他还找移民律师啊，问啊问，没有用，一点进展都没有。一年多，超过一年，我想说哎，怎么会这样子？没办法，那时候移民局的那个网站很多消息，现在可能好一点。那时候你打电话去，你不可能跟移民局的人讲话的，一定是那个机器录音告诉你按一按二按到后来不见的那一种。你打，你说打十次看有没有成功一次。好，反正成功你当然也不会知道你的进度是怎么样。后来我爸爸就跟我讲说，我们要怎么帮你啊？我说祷告。我爸爸就跟我妈说，祷告有用吗？那隔天他说，好，我们现在早晚都替你祷告十分钟。好，他就这样讲，祷告早晚替你祷告十分钟。我说好。然后呢很奇妙，从我爸爸开始跟我说要祷告。所以我那时候是预计2003年的大概是三四月的时候，春天的时候要结婚，所以一直到2004年的春天的时候是没有进展的。那可是当他们开始说要替我祷告的时候，很奇妙，那路好像就开了。本来好像是四处碰壁，他一说要替我祷告，路就开了。第一个就是说，他一个好朋友就专，他可能去问，然后他的有个朋友跟他讲说，哎，你好，可以找这个旅行社哦。我每次所有去美国的机票都是找这个旅行社。听说这个旅行社这个董事长很厉害哦，很对美国签证很懂，你找他。然后我爸爸就抄了电话，然后就给我说，哎，你试试看，问这个旅行社，听说他们很厉害。那我想说，不要再被骗了吧。然后我才上网去查，看看是不是有这个公司。哎，真的有。哎，这个电话也是一样，住址是一样，名字是一样。然后我就拨个电话过去，那拨个电话刚好这个董事长不在，然后这个小姐就说，你有什么问题？我说我这个美国签证有问题，我想要请教他。他说，哦，美国签证啊，你找我们老板就对了啦。他就这样跟我讲，他说那你电话，你名字电话留给我，我请他回你电话。我就半信半疑，我说好，然后就留给他。哎，很快哦，几个小时之后，这个董事长亲自回我电话。我完全不认识他，我只是因为人家跟我讲，我就打去。然后他就问了一下我的情况，我告诉他说，你这个，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的，为什么？顶多两个月就签证应该就会下来了，为什么会这么久？他说好，没有关系，你这样子好了，你哦，请你现在是美国公民，你请他回来。来办这个公证结婚，好，因为未婚妻没有未婚妻的证明嘛，那结婚的就有结婚证书嘛，没有那个什么未婚证书，没有，有结婚证书。他说你就这样子，他就把这个顺序告诉我说，先回来公证，然后去 AIT 自己递交，那他把这个需要的文件啊，他都叫我写下来，就说这个是你要准备，就说后来我才知道说，因为他在 AIT 里面他有认识的人，他们很清楚说你的文件如果不符合他要求的格式，他就把你退回去。好， 如果你一次你所有的证件都是符合他要求的，包括报税的啊，你的身家资料，你的什么良民证这些，你如果都齐全，马上就过了，是这样子。然后所以他就说，好，那你就是这些表格哦，你可以从网站上面印下来，然后准备这些资料。那我就开始了，我就照他的顺序，我就开始准备。那很妙，我妈他们都会到楼，都会到山上去种菜，买了一块小小的地在那里种菜。哎，他又回来说，哎，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听到你们那个什么“厝边隔壁”打给后，就是在台湾的那个台语的广播节目，在那个广播电台广播的那个节目。那我想说，哎，这么奇妙，说，哎，那个节目不错哦，你帮我，他说可以免费索取那个节目的那个，你可不可以帮我要一个？我那时候因为正在等签证，也不知道说什么时候要下来，也不敢去找工作，都在总会里面帮忙做一些工作。我刚好就是在拷贝那个节目的，我就是在拷贝节目的，人家要我们就拷贝给人家，然后就寄给全台湾的听众朋友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跟那个宣道处的一些弟兄姐妹跟那个传道都熟了，那我那时候就遇到那个主持那个节目的传道，我说传道，我爸妈他们说有听到哦。那他说，哦，那很神奇耶，因为我们常常被盖台，就说因为我们那个是非盈利的节目，然后呢常常就是说，你这个没有人要听啊，一定要买油啊卖药的人家才要听啊，对对对，要比较精彩的节目人家要听啊，所以有时候虽然已经买了这个广播时段，可是常常都被人家盖掉，都被人家就是他就没有播我们的那个福音节目，他就去播别的广告还是什么。所以他说，哟，那不简单哦，居然可以听到，而且那在山上啊，有时候上收讯不好，是有时候是因为真的被抽掉，有时候是因为收讯不好听不到。他说，哎，那不错哦，好，那鼓励他们，他们如果喜欢听什么见证很多，我们录下来给他们听。然后再来，我爸就说，那我们早晚替你祷告，那我们也要跟你去教会。我想，我有没有听错？他说他要跟我去教会。他说，你不是礼拜五、礼拜六要去教会吗？那我们要跟你去教会。我说好啊，太好了。他就开始跟我去教会哦。那这些申请这个美国签证的人也是很顺利哦。我现在也是排好假。他就说哪一天他要来办公证的，然后他准备好那边美国的报税的单，全部都准备了，然后就照时间就过来。然后那个我爸就带着我们啊，一下去这个单位跑跑跑，然后最后所有的证件都齐了，就要上台北去这个美国在台协会。所以我现在来了几天，就把所有东西事情都办了，然后就回美国，剩下就是我要面试，这个移民官会找我去面试。然后很奇妙，就是说我去的时候，我去面试的时候，有一张这个报税的单子。他说，你其中有一年的格式不符合，他有两种格式，其实他只要一种。然后我就想，哎，怎么会这样？我们还特别拿到这个旅行社，请这个董事长帮我们全部都看过一次，然后隔天才进去面试。然后他说应该没有问题，所以我那时候糟糕，他说，哎，你这张不行哦。对，虽然是一样的东西，但是我们要求一定要一模一样的格式我才会接受。然后他问一问问一问，到那 AIT 里面的人问一问，他说，不行，主管说不行。你可以有两个方法，他说，一个就是美国国税局在东京，日本东京有一个办事处，你可以叫他们找出你现在的资料寄过来，传真过来给我们。第二个方法就是你到美国国税局，你找你先生去联络美国国税局，请他们传真过来也可以，这两个方法。然后我想，糟糕，那美国在台协会那个是不能打长途电话，我手机什么相机什么所有电脑什么你通都不能带进去，那是有安全检查，所以我不能打电话，我不能打岳阳电话，我赶快拿那个我在里面打给那个旅行社的那个老板。那很早啊，真是不好意思，很早。他接电话，他说，啊，你不要担心，来，没关系，你不要紧张，来，我帮你处理。然后电话挂了。 然后后来我打第二次电话的时候，他跟我说：“呀，我帮你问过了哈、哦，里面的小姐跟我说，对，这种就差这一张，他们不接受，所以你一定要从其他的地方再调出这个他们要的格式出来。”那我已经帮你打电话去给你先生了哈、哦，打去德州啊、哦，他会去处理、哦。我说感谢你，我没有给他半毛钱，他还帮我打岳阳电话去德州联络我先生。然后后来我又跑出去，我出去外面打电话，然后我先生说好，我明天一早，因为那时候德州是晚上，那时候台湾是白天，他说那我明天一早马上联络国税局。那很奇妙啊，我在想，好吧，也只能这样啊，那我就先回去啦。然后里面的小姐是跟我说，快的话，你如果透过美国国税局的话，不知道 maybe 一个月，我想为了那一张还要再等一个月。不管，我就先回去。然后那时候我借住在一个那个台北教会一个陈妈妈家，那我就回去陈妈妈的家，刚好离在台协会很近。那我就问陈妈妈说：“哎，陈妈妈，你觉得我应该等吗？还是我应该回去台中？”因为她说可能要等一个月。陈妈妈说：“那你陪我好了，我们去游泳好不好？你就再等一天没关系啊，就住我家。”然后我就陪她去游泳。游泳还没回到家的时候，我先生打电话来，他说：“哎、欸，你有没有传真机？我马上传真给你。”他说：“啊，是真的吗？马上传来的。”然后我就回去等，好，传真拿到了，虽然不是很清楚，不管了，我还是隔天又进去。我隔天一进去，那个美国在台协会那个小姐一看到我，她非常的惊讶：“你怎么那么快？你不是昨天才来吗？你今天马上就进来？”然后看一看。他说：“好，你等一下。”他又进去，他拿另外一张传真。他说：“哇，很多人在帮你耶，连那个东京的办公室都传真来了。”他说：“没问题啊，你下午来领签证吧。”呼，真的是，你知道在那个美国在台协会那样要进出不容易，每出一次每进一次都要排队，都要安全检查，很不方便。就为了那一张，我还想、哦、感谢神。所以那个小姐跟我说，很多人在帮你。我说感谢神，真的是这样。所以当我父母亲愿意替我祷告，他们愿意为了我绕跑新娘，他们愿意为我的时候，路就开了。然后那时候刚好又遇到春季的灵恩会，然后我父母亲也讲说：“啊，反正已经到教会去了，我看也不用拜了啦。哦”然后我爸爸很可爱，那时候刚好清明节，他说我已经跟那个祖先讲过，那扫墓的时候去跟祖先讲过，他说、啊、不好意思啊，没有办法再拜了。然后他们就每个安息日都跟我去教会，然后就在那一次春季的灵恩会，这个长子他们也有访问到我们家访问的时候，那他们就讲说：“哦，在那里聊天聊得很高兴啊。”我想说：“哎呀，都已经快要中午了，你们连耶稣两个字都没有讲到，你们到底要讲什么？”然后后来我刚好有插话的机会，我就说：“啊，爸，你说不要拜祖先哦，那你要不要问一下传道怎么处理呀、啊？”哦，然后他就说：“啊，对啊，对啊。”我想说：“啊，都不被拜啊，就不拜了。”然后传道说：“哦，好啊，那我们来看看，有很多吗？你拜的东西偶像很多吗？”说：“啊，没有很多啦，就上去看。”然后我们就看一看，啊，就几张照片嘛，小小一个桌子这样子啊，有的是一卡车载不完。他说：“啊，你这个很简单啊，啊，要不要处理？”然后他们传道来看一看，长老姿势来看一看，说：“要先要处理吗？啊，连刚啊，改天啊，改天啊。”然后有一个姿势就说：“嗯。”要处理，马上处理，主耶稣才会高兴啊！还塑胶袋拿来，所有的那些照片啊，那些那个祭拜的那些东西，全部扫起来，扫扫。还有什么？还有什么符吗？还有什么照片吗？然后到处看一看，房子看一看，收，全部收。哦，就是那全部都收，收完啊，那十几二十分钟，全部干干净净。然后后来就是哇，这个桌子哈、哦，哇，看起来很贵哦，哦，不错那个。拜拜那个桌子，然后说：“啊，下午再叫一个弟兄来敲好了。”然后真的下午就找了一个弟兄来敲，拿一个很大的铁锤啊，然后还有电锯啊，锯，哇，敲了好久，终于把它敲过，然后就再走了。那我妈他们就到山上去工作，又去种菜去，然后就在那里扫，一边扫一边流眼泪。 我真的是感谢神，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说突然之间这么快我的父亲，我父母亲他们愿意把他们的信仰放下来，然后跟着我到教会，然后还决定把偶像都除掉。然后那一次的灵恩会我父母亲洗，那是2004年，2004年的四月。然后我的签证那时候六月就下来，六月中下来，然后机票也订了。然后我2004年7月4号就是美国的国庆日在德州结婚。那我要出发回，我要出发，我父亲跟着我要到德州来参加婚礼的前，就是那时候是礼拜一还是礼拜二要出发，礼拜天还有一些什么慕道者的联谊会，我想说这是最后一次的机会，我想说陪他们去。那我记得我那几天我妈妈去教会玩回来，她切什么东西切到手，然后还流了不少血。我说妈，你赶快去止血。然后后来血流蛮多，我说你去祷告好不好，你去祷告。然后就上去祷告，我就开始在厨房洗碗做什么，就洗一洗发现奇怪，那个声音不知道什么声音啊，爸爸在看电视，那什么声音，不是电视的声音。我跑上去看，我妈在祷告，祷告的声音跟平常不一样，因为平常我在教会都跟她一起祷告，我知道那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那就不太一样。后来我想说，哎呦，她会不会得圣灵？然后我就在隔壁的房间一起祷告，祷告完我就问我妈说，你有没有觉得你是不是得圣灵？她说对，祷告不一样。那我想说，然后礼拜天的那个慕道者灵会她也去参加，然后那时候就特别求灵了，然后传到天上按手，然后说郑妈妈，你应该快要得圣灵了哦，反正就这样讲。那我后来我飞到美国去，我姐姐他们，我妈他们先到我姐姐那边去，然后我就跟我姐姐讲，我到德州去，然后我姐姐到我爸妈到我姐姐那边去，我就跟我姐姐说，你祷告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妈妈是不是有圣灵？然后后来她跟我说，哎呦，我想妈应该是有圣灵。然后后来就很顺利啊，婚礼就照常举行，举行完，她马上就回台湾了。回台湾刚好遇到安息日，他们也去，那也不管是他，就去教会。然后那时候刚好有特别求灵恩，然后我妈就说，传道人按手就宣布说他得圣灵，就确定他得圣灵。然后下一个安息日，我爸爸得圣灵，我说哇，感谢神，就是安排好了。因为我记得我那时候就说，虽然等了签证等那么久，可是终于红包收了，可以请人家吃饭，终于可以办婚礼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预感，就是说我想签证应该快下来，签证快下来就表示我要离开台湾到美国来，那就变成剩下我爸跟我妈，那他们又是刚洗礼出信嘛。那我其实想说，我可不可以再多留久一点，可以陪他们啊一起去教会，因为哥哥也还没有信。那可是没办法，就只好这样。所以我这个担心其实是多余。你看我父母亲他们得到圣灵，先后得到圣灵，就婚礼完先后得圣灵，所以我很感谢神，就说圣灵跟他们同在，圣灵会帮助他们。那所以就是时间的关系，接下来是我哥哥。我哥哥是2007年就洗礼，所以我姐是1999，他1999年洗礼，他是结婚之后才信的。然后后来是2001年是我，2004年是我的父母亲，然后2007年是我的哥哥。啊，那个就说这是我怎么来信，那后面还有很多了，还要包括说我去年怎么从德州搬过来这里啊，其实见证非常多。啊，包括我哥哥自己，我哥哥能够信主更不简单，他有经历过灵战，就是圣灵跟邪灵在他身上打仗的那种经验。那我想时间关系，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讲这个部分。那甚至如果我妈妈有来，我带我妈妈来跟你见证她是怎么样来信。她20几年皈依佛门，然后她还拜过什么日本真光教，她拜过很多，然后她能够来信主真的是不容易，这是真的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然后包括我姐姐，我们家里的见证。那我父亲是2007年安息的，但是他也写过 他亲笔写下的见证，我们有机会再来跟大家分享。那我想说最后用两个经节来跟大家这个互相勉励。我们来看箴言，箴言二十章，箴言二十章二十四节，箴言二十章二十四节，有没有人可以我们一起念哦？箴言二十章二十四节，人的脚步为神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从我的见证里知道，我不是一开始就寻求神，我是有经历过一段，然后才想要寻求。可是神还是真的是很慈爱，神真的很爱我。我们来看约伯记二十二，约伯记二十二章，约伯记在诗篇的前面，约伯记二十二章二十一节，这个是约伯他的一个朋友说的话，我们一起来读。
你要
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得到。我相信我妈妈对这个有很深的感受。我记得每次我们过年过节都要拜拜，然后可是因为信主啦，都不用拜拜啊，不用祭祖啊。然后他有时候亲戚朋友打电话说：“啊，你们在做什么？”说：“啊，要带小朋友去，要带小……”我妈说：“要带孙子去公园玩。”他说：“你们怎么那么好？我们忙得要死嘞，怎么你们还可以去公园玩？”说：“对啊，因为我们信主就是很自由，我们不需要再做这些祭祀拜拜，然后每次逢年过节跟人家塞车挤市场，然后就煮这些为了拜，然后累了半死，然后也是这样，就一年过一年。所以我相信。”如果我妈妈有机会，我再大家来跟你见证她怎么样的改变。我相信神不只改变了我们一家，他也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的人生就因为信主得到很大的改变。我信主算信很晚，我快信主的时候已经快要三十岁了，但是我父亲信的时候已经六十岁，我妈妈快要六十岁，所以那我哥哥要信主是快三十多岁，所以我们算是一家，我们真的很有福气。我们真的从来没有想到说，在这么多的人当中，神拣选我们。那我相信这个福气不会只有在我们的身上，也会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那最后一个经节，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有神且信他是神。他说这里英文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你如果没有信心，没有办法得到神的喜悦。所以如果你是有信心的人，神就喜欢你，神喜悦你。然后呢，而且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要相信，试试看用相信的心，那相信说真的有神，而且你相信神，因为你寻求他，所以他就会赏赐赐福给你。那这是最后的勉励，我希望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我们家里的见证。